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那周四欢乐的微声音又要到了，我们经常说收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因为经常当中会有一些突然的这个网络红词啊、新鲜词冒给大家哈，
不听就跟不上节奏了。
对，这个俊杰好，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但这一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们都困在这儿出不去，那今天我们打一打这个旅游的精神牙祭，来做一次精神的旅游，没准儿今天俊杰还可以给我们当一下精神的向导。是因为我因为蛮喜欢旅游，就喜欢地理嘛，想特别想聊一聊山西的好风光。因为我前两天在看，就是长治，山西的长治有全世界最长的风墙。
风墙
啊，就是山峰的峰，一堵墙的墙，就是它，而且它经过这个风化以后，它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说有一天可能看不到了。就
是
太行山嘛，太行山对吧？太行山的西面应该就是山西了，对吧？
对，
因为山西位于华北，我以前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一想华北平原，华北平原，我就觉得山西应该是没有山的，就除了太行山，应该是一马平川。就后来发现说，山西80%都是有山的地区，
是
吧？
高原地区嘛，
黄土高原，对不对？是后来我看就说
丘陵为主
哦，
但山呢，就是太行山算大的嘛，还有北岳衡山。
哦，对，我一直对山西、陕西、河南，还有就是河西走廊，就这一带，就是特别充满了兴趣。哎，对，
有机会一定要走走。
我就是在想，以后退休了去走一趟，然后带着这种文化考古的心情，从乌梢岭到星星峡，一定要去走一趟哈。哎呀，
有幸穷游过一次。跟着这个绿皮火车，对，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走了一遍。
哇，哎，俊杰当年
是
文艺青年呢。
不是，我是不是采访了一个？啊，像那边那个学心理学的嘛，他就说这个做美好的白日梦对人的这个心理健康有好处吗？就是我就会，也不能说经常，就是偶尔你就会想起那个走的那个情境哈，走那个情境，然后就会想起来，其实对人的精神健康，我认为一定是有好处的，
肯定的，
真的是很美，尤其是光打下来之后，它那个整个走廊真的是给人一种。草美羊肥就是那种感觉，
水草丰沛，你就会想到多少年前它的那个景象，对不 对,
对，
其实河西走廊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你刚才一讲就是它一个叫马鬃山，我特别想去看，因为当年有从西域过来的文化，它的造佛像运动嘛，开窟造佛的时候，那一路你看看这个文化，叫做，因为有，其实文化界也蛮有争议的，包括这个什么中国文化就是西来还是说东去，这个一直有争议，但是我觉得大家抱着就不要带着争议，我们带着自己那种去感受美好的心情，就像俊杰讲的一样的哈，去了解很多。而且我昨天也在看这个进城的叫白行古道，哎呀，它号称这个太行山的茶马古道，也是72道拐呀，还有那个挂壁公路，哎呦，太想去看一看了。
哎，没去过，但是呢，
自己在山西没去过，
对，没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在曾经，我记得以前就我小时候吧，我记得有一个村叫西崖村，叫西崖沟。然后呢，那个就是真的是开山凿壁才能去那个村，后来就是真的是开山凿壁修通那条路了。
我估计你说这个地方就挨着岳家崖，它有一个叫岳家寨，岳家寨也是在这个所谓的挂壁公路上去一个最顶端，当年据说是岳家的后代，那为了躲避这个被迫害逃到那上面去的。昨天看还有一些这个上面的一些介绍，包括因为我去过山西的运城，那不是泡那个什么
那运城是很
所谓的死海，
很平哈，运城地界水也比较多。
哎，反正充满了向往。以后如果重游有机会拉上俊杰一道的话，哎呀，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山西的醋太好吃了，就是有一种叫宁化府的醋。
对，
哪门在澳洲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没吃到过来，就是有一年去运城去太原走一遭，买了那个宁化府的醋，买了放到屋子里，你知道吗？那家里我买了太多了，家里满屋都是醋香啊，真好闻呐！
对，确实是，经常有时候，不是有一种，我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吧，非典吧，非典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号称是什么熏醋可以杀死非典病毒，所以大家，我们当时我还在读大学，然后我也在北京嘛，然后就 熏醋，然后
哎呦，发现除了开胃没有别的什么。哎呦，这个熏醋很会开胃的，家里一闻呢就觉得就饿了，是吧？再来个蒜泥碟儿，然后就可以吃点饺子了。好，跟大家扯得远，来点精神雅气。我们就像刚才俊杰说，我特别赞成，有时候这种白日梦也好，冥想也好，精神世界的丰富是很多物质无法这个比拟的哈。哎呀，
不在一个频道，比
对对对对对，我上个星期还跟盛来的开玩笑嘛，我们在说现在这个九零后，因为九九六的工作就是脱发情况比较严重嘛，然后就很多他们的这个群体有叫毛不易。
毛不易
就歌手毛不易毛不易，然后我说毛不易的反义词应该是屈胜男，胜男有一头像乌云一般的那个浓发嘛，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反义词。我不知道俊杰小时候，因为俊杰一定是一个很乖很好的学生，我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跟大家摔笑笑分，真的
对呀，那武侠都是上学的时候读的呀
哎，看不出来啊，因为我觉得是后来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小树苗就长直了，
对呀，
哎呀，但是起码可能没太大操心吧。
感谢金庸先生，真的。
感谢金庸先生。
对呀，真的是。
为什么？
因为当年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同学借了一本书，那基本上是传出去都要看完，就那种
的。哦，哎，
我们那时候还习惯于租书呢，就是
对对对对，
比如两毛钱一天这样子的。
哎呦，
因为租了不能浪费嘛，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那些东西多嘛，挑灯夜战嘛，
把成本摊薄啊。
对。
哎呦，这点我比较幸福，因为我妈妈以前在图书馆工作嘛，我就有很多的书看。而且像我妈这个人，她特别就是我妈妈这个人是个特别开明的人，像一般父母都不让看
书，
其他
人呢她就开明。
恰好说反了，
为什么我不开明呢？他就说的多少
恰好说反了，我告诉你，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我妈就最不爱看书真不骗你，她把书借回来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天生开明，这是人家这个怎么说，这天生就的。
哎，她看什么书我告诉你，她看武侠小说，她管那么多好书，她一上来她就给我介绍，我就说我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的七剑下天山就是我妈介绍给我的。
人家也是有侠骨柔情的人，真的
还有把我妈捧的，我妈这个时候应该来收听我们节目就好了。我就说的这个反义词嘛，就可让我妈比较操心，父母像以前小时候写那个反义词记得吗？近义词。
哎呀，那个很难，
我觉得真的是
反义词近义词有时候不止一个呀。
哎，对，哎呀，俊杰你说的太对了，有时候然后你写了个相近，老师他觉得你是错的。
对，
最后我一怒之下，
你总有更贴切的。
对对对对对，
除了近跟远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时候怒了，你知道吗？连着好几次。老师给我都是擦，我就觉得我挺不服气的，明明就而且他说那个我觉得意思都是一样的。后来比如说他给善良，我就写不善良，他说这个很沉闷，我就给他写不沉闷，就后来被老师批评了，说你这个
肯定批评，哎，出去
对，到外面站，其实是没错对吧，沉闷的反义词当然不沉闷了咯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哎，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点，那天我在看就是现代社会的狠人六大标准，我觉得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占了几个或者哪一个。第一个就是拿了快递不急着拆，
你是吗？
哎呦，我好久没买过快递了，我就在这儿没有啊。
我是绝对不会急着拆的，因为那快递都基本都不是我买的，
就是太太买的，是不是？哎，他会急着拆吗？
我儿子一定会急着拆，他第一个拆。
哦，是吧？他的特权是不是？这是有一种幸福感哈。第二个，工资发了不用，我觉得这个咱们都不在这个之内，
必须得做不到，你要急着花呢。
还房就是都转给银行还房贷了，对吧？
对，
看都没看着过。然后第三个，有人请饭请吃饭不去，
这个做得到。起码现在做得到，疫情期间没人敢请啊。
对对对。第四个，发朋友圈从来不美颜，
这个基本上可以做得到，因为现在我很少发朋友圈。
我反正发朋友圈基本上都是吃，
对呀、
啊，就是
很少发自己颜值的嘛，
对
对
对对对对，
颜值也确实没人家那么高，就
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总发。
不是颜值，年龄上去了就是。然后第五个，手机磨破了半年不换，我绝对是个代表。屈胜男每次看到我的手机，他都说：“你怎么还不换手机？怎么还不换手机磨？”我觉
得非常非常抱歉，有一次你的手机屏是我摔的
没关系，但是我依然可以坚持的像看万花筒一样的可以看上一两年，确实。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还是贫穷造成。
我这个手机膜还没破过呢，我觉得现在的质量越来越做好了，但是钢化膜你怎么破呢？屏破了那个膜都破不了，真的。
哎呀，俊杰，我屏都摔破了又摔破了，而且又半年多了。
这个根不在你知道吗？这手机原手机
质量不好哈，怪他。第六个，哎呀妈呀，
闹钟响了立刻能起床，
做得到吗？早班。
哎呦，早班
啊、哦、
怎么说呢，比较难吧。现在就是，但是 比我孩子快一点。
哎，你知道吗？现在咱们不是有时候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它前面有广告，对吧？
对。
我最近在看一个网站，有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看它，它前面有个广告，可讨厌了。它前面出来一段就是闹铃，跟我手机早上叫我起床闹铃一模一样。
哇、
哦！哎呀，你不知道，它一响了以后，我恨不得把手机都砸了。我坚决就不看这个视频网站
了。我基本上这个手机闹钟。三秒以内我能把它关掉，但是能不能起来就两码事。
对对对，坐下一个病人，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眯五分钟马上能起来，就是永远不会的。嗯，好了，我们不多扯了，跟大家回到 SBS 自己的新闻吧。来看一看联邦教育部长塔奇在周一的时候希望澳大利亚的大学能够进一步的恢复面对面的授课哈，而且说澳大利亚大学没有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呢重返校园。
他呢是再次强调了政府的立场，他说呢，澳大利亚本土学生必须返回校园，然后呢，只有这样国际学生才能返回澳洲。不过呢，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啊，澳大利亚各高校呢从2020年，也就是去年的3月起开始呢，就进行普遍的远程教学。
嗯，现在其实各方面都还没有太多的恢复哈，不仅仅是教育，你看看包括这种前两天咱们悉尼不是西南威尔士州这边实行了再次限制，有一部分限制之后，你看有些饭店啊、商场里面的人又变得了很少。哎呀，反正我们一直在希望早一点快恢复起来。
就对，比方说今天早上就是谢欣来了，就是说呢，哎呀。突然感觉有一种一年多前的感觉，很亲切。
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三个同事都在办公室，这个
对对对对，
很久没见过这种情况了。
对，这是我见到这个同事最多的这个一个时刻，高光时刻。
亲切吧。
嗯，哎呀，刚才一讲到这儿又想到了，我不知道俊杰你的那个100块钱的那个券领了没有？
早领的花的差不多了。
哎，我们在这儿温馨提一下听众朋友们，别把这100块钱给浪费了，千万别忘了去申请。
六月底就过期了
吧？6月30号。
对，我还没用光呢，回去赶紧把它用光吧。
我还没有用呢，但是我准备把它突击用了。
啊，一次只能好像用一张吧。
一次是这样的，它是50块钱当中是分成两张的嘛，25元一张券，一次只能用一个。
两张是这种叫什么文艺？
两张文艺，比如说看电影啊，还有什么的。但是就是说我
或者去旅游景区。
对，我想把它最大化嘛，所以我一直在盘算怎么用它。
盘算你就不是最大化了，早下手就是最大化了，知道了吧？
真的啊，
他说你过期了，你怎么最大化？
不过期嘛，就赶在之前。我在想
那你得好好安排了。
嗯，25块钱一张，对吧？20块钱一张，而且你不能合并使用。
嗯，
然后我就想了，嗯，如果你只吃一个18块钱的自助餐，那7块钱不划算。然后我就哎，这是穷人思维，我一必须要拉上，这不代表 SBS， 我总是和屈世南另外一个小市民屈世南同学，我们俩老是作为很小市民的一些这种，当然这也都是没办法过日子嘛，就是这样子的。
哎，为什么听着你怎么就在说我呢？
因为我们都不代表我们 SBS 哈，我不好意思，这个突然一下高兴呛着自己嗓子了。再来看看这个工作时间有关的一条报道，还是我们 SBS 的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呢。与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相比呢，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的人呢，患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呢要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这项研究指出呢，由于工作时间长，2016年呢，有74.5万人因此死亡。
哎呀，这又回到我们之前说到了996，还有007，对吧？现在这个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会说学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你还能了解这个社会的动向。所谓的
007是0.0点税0.7天年周转，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这个只有 AI 能帮助。
哎呦，
赶紧让 AI 来解救吧，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失业了，对吧？
对，也是一种变相的解救吧。
对，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996，早上9点钟上班，晚上9点钟下班，然后一周工作6天。007好像是指全年无休，全天24什么7天工作，所以就是
24小时待命的意思。
对对对对，
你的手机不能关机，随叫随到。
对，已经不是
早上1点更睡得更正香的时候，你一个电话叫醒你就得，可能一个邮件发过来，你得设置个邮件铃声，还得被叫醒，自己回个邮件，难道？
对，
天哪，
这个就是完全随时24小时处于工作状态哈，
不把人当人了。
哎，完全没有生活的这种感觉了，就所以这不是大家平时理解的 James Bond 哈，不是我们看的007，没有美女相伴，这就完全是一种处于工作状态。好了，这个我们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吧。我觉得反正就是讲了，工作时间太长了，太累了，对身体不好。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 SBS 自己本身的这个画风了。嗯，西瓜视频的一条消息。
一个叫陈某的人呢，在四川呢涉嫌故意杀人后呢，潜逃到了云南。住在一个地势偏僻的老房子， 老房子阳台上呢有个废弃垃圾通道，六年来陈某呢用功反复练习缩骨功，准备呢遇到紧急情况呢可以钻进垃圾通道呢瞬间隐蔽。
嗯，从这个花垃圾通道这个快速求生通道哈，就相当于
六年，这看看这个练的怎么样呢？
好勤奋，我们要关键看你
看成果。
对对对，我们老师说，这个家长说孩子，你别我老做着一份在认真学习的样子。这我发现我儿子在这时候听了肯定会一激灵，就是我经常说他，你不要做出一副你在认真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脑子里面就是放空的啊。关键最后考试的成绩才是检验你练习的结果。
看看来宣读一下他的成绩吧。
哎，好，练了整整六年哈，结果有一天的确被民警找上门了。抓他的当天，他马上打开了这个垃圾通道。我们知道的，这个住 apartment 的朋友好多可能也都知道，准备从他这个自己哈精心打造的这个精心设计好的这个求生通道呢，赶快逃走的时候，结果被卡在了洞口，落网了。
哎呀，怎么说来的？刚才你不是提到吗？说这个闹钟响了。会不会立刻起床？我相信陈某一定不是一个闹钟响的可以立刻起床的人。
这不是闻鸡起舞的这么一个人吗？勤加练习，还有可能是不是这个人
那几天很吃了，心情高兴，很吃了几天。
我觉得可能也是长胖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把季节的更替算进去，比如说夏天穿的少，你好滑溜下去；
没有把这个疫情的封锁的状况一算进去，不能出门，在家吃，只能是长肉了。
哎，对对对对对，要加强锻炼，所以
或者他以为
锻炼特别
封锁了之后，警察也不会找上门呢。
嗯，还有一个就是衣服穿厚了也有可能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咸阳晚报》，哎呀，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哎呦，这个自己开车作为原来最早上手的女司机也闹了很多的笑话。
来，我们听一听哈。最近呢，咸阳一男子报警呢，他说自己的四扇车玻璃窗被盗了。哇，这个高难度哈。报警的这位车主表示呢，自己准备在开车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车子的四块玻璃居然都没了，而且车里面还有带泥土的脚印。
嗯，定睛一看，发现四块车门上的玻璃全没有了，而那前面的玻璃还在，后面的玻璃亦是在。哎呀，这个车主呢还是很有经验的，他不能把犯罪现场给破坏了，小心翼翼地保护好了现场，然后赶快给民警拨打电话，而且积极地向民警提供线索。他就给民警说，我车子里面虽然没有丢东西，但是明显是有人进去过了，而且这里有新鲜的带泥土的脚印。但是哈，他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只偷了四块不值钱的玻璃呢？
对呀，
嗯，
你看这个我这个保护现场跟这个反侦查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对 对, 对，
柯南也是看过的，
对，
这怎么回事呢？
嗯，
随即呢，警察又看了看车窗玻璃的缝隙里面，好像有点明晃晃的东西在亮。然后呢，和车主说明之后呢，车主一开始比较蒙圈了，不信呢，
还不信，嗯，
对呀。在和警察沟通后呢，接下来的一幕呢，现场的空气呢就是一个凝滞状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这个车主就发动了汽车。按下了玻璃升窗键，四块玻璃缓缓的升了起来。我就哎，静静，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有人打电话，真的，就之前后来就成了网上一个笑话，就是哎，就打电话问那个
对周四星期几来着？
周四，
对，就是类似这样，对吧？
我记得反正是星期五前面一天。
反正这句话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不知道问不谁了，反正就是。
而且有人打电话去问警察和问那个就是修车的。车管所，为什么我的汽车前面一直有一个小人在坐马桶？
啊？
嗯哼，坐在马桶上，就是一直有一个人在鞠躬。还有人说，
嗯，
原来是后来别人告诉，这是四摄氏度。哎，当初俊杰学车的时候闹过笑话没有？我觉得好像，反正我当年是闹过笑话。
哎呦，应该肯定是闹过笑，反正是有一次，这个我也是看到一个小人被绑着坐马桶的一个，突然就发现，哎呦，自己忘记安全带，那次这么吓了一跳。
这个特别，我告诉你啊，今天盛楠不在，赶快埋汰他两下。不过这不叫埋汰，盛楠给我分享了一个，我那天把我笑出鹅叫声了。我们俩在说，就是粗心大意，能粗心到什么地步？就是心大嘛。
嗯，
盛楠经常说他太，因为盛楠心细。他太太就你知道家里总是有一个戏，就另外一个是甩手掌柜就不操心。
嗯，
他太太他说的有一次把那个备胎都被人偷走了，都不知道。哎，还有不止好几样，自己车停在外面，
有些还偷备胎呢啊！
偷备胎，还有我有朋友车停在外面，车里面的出来的时候 车被顶起来的四个轮胎都给他吓走完了。
我天哪，轮胎得多好啊。
不是，关键是多重啊，他怎么偷走啊？
说明还是轮胎好嘛，像我的车的轮胎肯定没人偷。
我的也没人偷，停在外面。然后他就说后来还不止，除了一个那个后备胎，还有一个什么东西都被偷走了，他自己没发现。后来盛南去开车的时候才发现都被换了，还是偷了，还是给换了，换了一个什么很差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人心大起来不得了。我前几天也是，刚才一看他四块车窗玻璃嘛，我想到我自己了，
就怕紧张。不要紧张。
我有一天我就把那个车停在我们家门口，我一般会停到自己家去。然后因为那两天有这个我们邻居在装那个两层的房子，他要在我们家的前面放一些东西嘛，因为两家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没法停进家，其实倒不进去，我就停在那个马路牙子上。
对，
结果呢，你知道有时候天气比较好，开车回家还是喜欢那种拉风的感觉，因为我车不是敞篷的，
对，
我就只有把窗都放下来，感受那种拉风的感觉。
对，
就拉完风之后呢，就忘了把这个车窗就给升起来。
对，第二天发现怎么车怎么这么脏呢？
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告诉回去，
我也看过，
真的。
不是第二天，我第一天就第二天我是这么发现的。我说，哎，我这个车窗以前没这么干净，怎么也这么干净？
然后我告诉你，那个车，然后你知道车窗是全部没有关。没人把车给我偷走已经算好的了，
真的是
把门给你吓了。对，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旁边副驾驶的车都打开了的 GPS 掏在外面，然后我惊慌失措的跑回去讲，我给我先生讲，我说哎呀，我说昨天我的车被人给偷了，那个里面的东西给盗了。然后他出来给我看里面的，你昨天晚上关车窗了吗？啊，我仔细想了一想，
说明你的车窗我平时得多干净啊，自己都没看到，没发现自己车窗没关。你看这个，
我是一个特别期盼在澳洲下雨的人。你懂我了
，me too，
马上把车开出来洗车的那个，只有下雨了，我的车才能够有机会洗一洗。哎呀，但家里面啊，
所以提到车真的是
干净，
就是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一紧张，或者是对你就会把很多细节全忽略掉。
是是是是，
正好说车，我就是跟这个老笑话了，说出来让开车的听朋友们一笑哈。
嗯，
就是我呢第一次被这个测酒驾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有一天上早班的时候。
嗯嗯。
那么早，那警察真辛苦，想讲五点左右，五点多一点点，就在那儿测酒驾，都快到公司了吗？然后在旁边跑拦下了，要测酒。对对，那次正好是那个一个假期
哦，
所以警察同志们非常辛苦啊。然后拿出一个设备来，警察就说 ：“Please count 1, 2, 5。”
嗯，
然后呢，我就说：“哦，数完我就说 1, 2, 5。”
哎，你在笑？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叫他数嘛，他听成了 count down。他主动说 10, 9, 8, 7。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大家像你说的紧张了以后就会就是没有听清楚。
然后我跟警察对视一下，然后两个人都笑
了， 笑
了
是吧？
对，我说他怎么弄那儿呢？然后我一想，哎呀不对。
你没有，他说 1, 2, 10，你直接来个 1, 2, 10的。
他更高兴了。
我估计这种情况没准不少听众朋友都遇到过哈，就最开始的时候，
哎，特别好玩。事后想起来，就是我给小孩子讲那个的时候，他也乐，他也很开心。
而且这个可以笑一辈子的，将来还能讲给孙子听哈。好，我们接下来往下走，潇湘晨报，哎，今天也很有意思。在前几天，湖南常德，你知道湖南常德，他们常德人
叫常德，
对，他们为自己骄傲，他们经常讲自己讲的是德语，讲德语嘛。
我不敢纳豆。
啊，对对对，常德一个男子，33岁的一个吴某，因为最近呢，他借了网贷嘛，都知道网贷，那因为你存起来的。哎呦，太可！你说这名字，你说他取的名字，俊杰，你觉不觉得？
真是很大气的样子，还起钱来，狠死你就是这样子。
就我觉得就是很，就是你说这个客户群体的那种感受度，你说这个是多
绝对
多好取这个名字？
花的时候绝对一流，但是
花呗
还的时候那也是。
对对对，
还呗，
就是还呗。然后催贷的时候就知道要他马上还哈，要不然逾期处理，那这个利滚利不得了，把他吓着了。哪儿搞钱呢？突然一看，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学校里有这种，就是很多家长群，哎呀，这个崩溃，
这很流行的。然后这个开始这个收这个生活费了哈，班主任就说呢，那我们为了这个方便一点，那就请大家把这个生活费以红包的形式发过来吧。
哎，群里发呗。哎呀，哎，大家都往群里发红包，我不是可以在这个班级里抢红包群吗？发一个抢一个，发一个， 就是大家都肯定都懵了，其他家长都完全就是完全就不知道招架之力，就完全
换班主任了。
对，这好，这个好，就他或者班主任的小助手，大家可能没想到，
啊、对对对，
哦，这个是帮班主任在说，班主任想也可能待会儿就汇总到我这儿来，发一个抢一个，发一个抢一个。三十几个同学家长的红包，噔噔噔噔噔，嗖嗖嗖嗖嗖，连续就抢完了，妈呀！然后这个好高兴坏了，这个5美元，哇，这个钱搞到了。然后最强悍的是，他收完了以后立马退群，这操作，哎，
不仅退群，还拉黑了班主任，
哎，
并不仅拉黑了班主任，还连夜逃到了常德市武陵区，
哎，
还逃了，
哎，逃了，把这30个红包赶快就还了网贷哈。但是想了嘛，这个还完了网贷肯定哎还剩了点钱，他总给这个怎么呢还能怎么还回去呢，想干脆去赌吧，经常赌博就是有时候就有这个念头哈，没准手气好呢，好，这样就可以把家长群抢来的红包钱给还上，结果拿小的进去以后接着又输，再还呗，
所以、这个、
再还呗
所以这个再还呗，所以这个赌博真是害人啊。
嗯，
导致呢他流落街头，
嗯，这班主任怎么在这等红包是吧？
对呀、啊这个，
等这个生活费。
这个吴伯王儿子这个班主任就发现这个30多万被抢了，然后就是呢，想通过微信呢让吴某把这个钱呢退回来，结果发现把自己拉黑了，还联系不上。
对，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可能这个不是误会的这个情况下抢的红包，
不是帮他收，
而是故意
的，不是帮着我收。
对于是呢，也就帮他报了警。
对，然后呢？这个正在到处找零工准备挣饭点钱的人就被警察给抓了，然后承认了哈。所以你看还有在家长群里面还有这种叫操作，
红包不能随便抢啊。
但是你觉得俊杰有时候咱们奇怪，我觉得比如说生活中哈，有时候比如说哎哪儿就说小朋友一样的，你给他个2-3块钱他都一般，但是在红包里面他抢个1分钱他都是开心的。
是啊，人家群里面常年潜水的从来不见冒个泡，一到红包马上炸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这还是就是算了把打住了。我们来看看安徽卫视，我们一直不是在之前开玩笑说能上安徽卫视那都不是一般人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安徽卫视有个什么报道。
玩电脑游戏对于90后或者00后来说呢已经不是什么见怪不见怪的事儿了。对我来说也不是，我也玩哈。
我也玩。
玩一些电脑游戏的时候呢里面都有一些角色扮演，这个玩的比较少。比如和某个玩家结婚之类，我还这个还真没试过哈。
哎说起来
我想这种网络游戏很多人都玩过哈。嗯，这个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玩网络游戏的一个闹剧，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就是合肥的，哎，合肥的一个大学里有一出闹剧，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哎，突然有一天就当着很多师生的面，哎呦，哭自己的儿子，就使劲劝儿子不要退学，为什么呢？哎呀，接下来往下找，他的儿子，我们就给儿子，他儿子叫什么呢？哦，
给他取个名字先。
对对对对对，就说他儿子姓刘，
对，小刘。
哎，小刘很喜欢玩网游，然后他玩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就喜欢鼓捣边上周围的朋友一块玩，
孩子们之间彼此都是相互学习的，
对对对，
恶习也是，
对对对，他就想带着自己的室友小李一起玩，小李呢就没有玩过游戏哈，但是呢很快的哎就投入了，小刘一带就上路了，而且他很快在游戏里就找了一个老婆结婚了，网络结婚，
比小刘还高级、啊、
哎，
估计比他玩的高阶，然后呢、并且呢找了这个老婆之后呢还经常和老婆视频聊天，这个非常的投入，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小刘呢在旁边玩了一会儿游戏呢，就伸头看看自己小李在干嘛呢？
那带着徒弟是吧？
对呀、啊，看自己的徒弟这个有没有好好的练习武艺呢？这一看小李的电脑可不得了，原来呢，小李在游戏里面找的所谓的老婆，居然就是小刘的妈妈，干了个尬，
太尴尬，没想到啊！本来想看看这个徒弟娶了个啥，哎，这个辈分从武侠上面有点怎么叫，徒弟娶了师傅的娘。这还不是师娘啊，就关键是他成天之前因为这个小刘小李嘛，他成天听他在叫老婆，那边在叫老公，他就觉得那个声音很熟，他一直没去看，人家那天出于好奇一看，我的个娘啊，真的是我
的
个娘，我的天，后来就越来越生气，关键是整个宿舍都知道徒弟在网络游戏里跟师傅的跟他的母亲成了老公老婆，这个小李觉得丢不起，小刘觉得丢不起脸，所以说闹着要退学，
真的是啊，这个脸 真的是丢不起哈，没法上学了，面子挂不住。
嗯，哎，你说会不会治疗好他以后就不需要治疗好，以后再也不会打游戏了？因为这个留下心理阴影面积蛮大的。
哎、小刘妈妈这一招实在是高啊，我们其实没看出来呀、啊。
就是通过这样变相的方法就把他给治了哈。嗯，
这叫什么呢？以身涉险。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就特别想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很好听，叫《随心所欲》。
哎呀，我也想欣赏一下。
哎，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嘛，哎，那君爵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
知天命，
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从心所欲。然后我就觉得，对，
其实现在已经不古稀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吧。任何时候我都能够自己偶尔的让自己随心所欲一下，我不能说出来，就是在 不伤害他人，对，那感受一下，就像俊杰说的那种白日梦冥想，自己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那种感觉哈。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与你准时相约。接下来的9点到11点是中文广东话节目。
嗯。
马的路，羊走羊的路，命运的车轮子翻来覆去的，爱上我还是不想再忘，这一切全都随心所欲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